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13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三月举办拉美峰会，出手遏制中共渗透后院。
秘鲁总统密会中国商人惹争议，国会启动罢免程序。
美台最终达成协议，互降关税，台湾增购美国产品。
美国37名议员施压台湾立法院，敦促批准国防预算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阿根廷媒体披露，川普总统将在3月7号在佛州迈阿密主持一场拉丁美洲领导人峰会，出席名单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厄瓜多尔、洪都拉斯以及台湾在中南美的重要邦交国巴拉圭。这场峰会的目的明确，就是为了削弱中共在拉美地区不断扩张的势力，特别是中共在资源、粮食和关键贸易路线上的布局。被邀请的国家领导人大多在意识形态上和川普政府站在同一边，也被视为美国在地缘战略上最可靠的拉美伙伴。会议的核心目标就是要阻止习近平政权继续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川普政府在去年底发布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重申门罗主义立场，提出川普推论，明确要限制外部势力在美洲的活动范围，特别强调拉丁美洲的重要地位，并设立了针对中共影响力的应对机制。除了战略和安全上的布局，这次峰会也凸显出拉美各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未受邀的另一群，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这些国家，至今仍和中共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并没有质疑中共的政治体制。报道说，白宫可能还会陆续邀请更多亲美的拉美国家与会。
在美国严厉警告秘鲁中资企业运营港口正侵蚀主权的隔天，秘鲁国会周四正式取得足够联署，将就临时总统耶里展开罢免和谴责案辩论。耶里上任仅4个月，因为卷入和中国商人杨志华私下密会丑闻，面临政治生涯存亡的关头。国会文件显示，罢免案提出后，议长必须在15天内传唤耶里，并在表决前接受公开质询。如果罢免和谴责案通过，他将失去总统职位以及原国会议长的身份，回归普通议员。媒体报道，这起事件是中餐馆门丑闻，起因于耶里多次和杨志华私下会面，却没有列入官方行程，包括去年12月26号深夜前往利马中餐厅，今年1月6号现身杨志华经营而且已经被勒令停业的超市。耶里虽然公开道歉，承认私下会面引发疑虑，但否认涉及非法利益交换。外界质疑，这些密会可能涉及价值约$3300万的公共巴士监控系统采购案，尽管交通部门强调采购案尚未定案。耶里的上台源自去年10月前总统伯罗阿特因永久性道德失能被罢免，耶里临危受命。秘鲁自2016年起已有7位总统宣誓就职，政治动荡频繁，即使部分议员为4月份的大选考量，对罢免持保留态度，但中餐馆门仍使秘鲁政局蒙上阴影。
周四，川普政府官员和台湾官员签署了一项互惠的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确认美国对台湾进口商品征收15%的关税。同时，台湾承诺将按计划逐步取消或降低对美国商品的关税。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等出席了签字仪式。该协议在1月首次达成的贸易协议基础上，增加了技术性条款和具体细节，将对台湾商品，包括半导体产业关税，从最初征收的20%降至15%。使得台湾与亚洲最主要出口竞争对手韩国和日本处于同等地位。格里尔在公告中说，川普总统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持续为美国与亚洲的重要伙伴建立繁荣的贸易关系，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美国人民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该协议也巩固了我们与台湾长期以来的经贸关系， 并将显著增强我们的供应链韧性，尤其在高科技领域。美台最终贸易协议规定，台湾将在2025年到2029年期间大幅增加对美国商品的采购。台方承诺解决长期存在的影响美国汽车、医疗器械和药品出口的非关税壁垒。
国会两党37名议员周四联名写信给台湾反对党高层人物，表达美方对台湾立法院阻挠国防特别预算案的关注，并指出中共对台湾构成的威胁空前严峻。台湾总统赖清德去年提议增加4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以对抗中共。然而，在立法院占据多数席位的反对党拒绝审议这项提案，反而提出他们自己的更为精简的方案。这些方案只批准购买部分美国武器。这封信函发给台湾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国民党和民众党两大反对党的领导人，以及执政党民进党党鞭。信函指出，美国和台湾拥有牢固而持久的伙伴关系，然而中共对台湾构成的威胁从未如此之大。中共党魁习近平正调动一切国家力量来控制台湾。信中指出，美国必须解决对台湾武器交付严重滞后的问题，但台湾也需要迎头赶上。除了赞赏台湾在加强军事战备、后备力量和非对称防御能力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但我们担心，如果台湾国防开支不能像赖总统提出的特别预算案所建议的那样大幅增加，这些进展将远远不够。而国民党和民众党都没有立即对这封信函作出回应。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对伊朗发最后通牒，限期30天达成协议，影子战争在德黑兰引爆，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就在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官宣落马不久，中央情报局于周四发布一段普通话视频，采用心理战术，目标锁定中共军方潜在的线人，策反中共军官。这是川普政府加强对中共进行人力情报收集的最新举措。请听报道。
周四，中情局发布了一段最新的普通话视频，采用心理战术，直接向中共军官喊话。这段视频发布在习近平对中共军中最高层展开清洗、军中不满情绪蔓延之际。 CIA 发布的这段视频通过一名虚拟军官描述中共军方领导层内部的猜忌风气。他说，这是我熟悉的世界，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然而日复一日，真相越发显而易见，领导们真正保护的只有他们自己的私利，他们的权力建立在无数的谎言上。上个月底，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军中二号人物张又侠被调查，这是几十年来中共军队高层清洗中被撤职层级最高的将领。同时，军委参谋长刘振利也落马，外界纷纷认为习近平的这波清洗造成军中动荡，人心不稳。这段视频看起来是中情局利用中共军中不稳定气氛来招募内线。视频中的军官说，这些谎言壁垒逐渐坍塌，最后留下给我们的就是收拾残局，任何有领导能力的人必定遭受忌惮，被无情绞杀。这些台词跟一些消息人士透露的中共军官的真实想法不谋而合，折射出中共军队目前的分裂状态。这名军官接着说，我不能让这些狂人来塑造我儿女未来的世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战而胜才是最大的赢家，但这些未经战火的人却迫不及待地想让我们投身战场。我是个战士，我的职责是保卫人民，守护祖国，选择这条道路就是我为家为国的战斗方式。这些话呼应了这个视频的标题，挺身而出的原因，为拯救未来。视频最后出现的字幕显示，世界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中。知名博主马可认为，中情局发布的这些普通话视频直击中共要害，将加速中共高层分化和政权瓦解。自川普政府第二任期以来，中情局持续致力于直接向中国招募内线， 这是 CIA 自2025年以来推出的第四个中文策反视频，目的在于招募中共官员帮助美国。目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对抗中共方面大力投资，并重建 CIA 在中国大陆的情报网络。而且中情局官员透露，我们之前的视频触及了几百万人，并启发了新的情报来源。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中东局势进入极限生存的一个月，川普总统周四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限期30天内达成协议，否则将面临极其痛苦的后果。在美军双航母压境的同时，6000台星链终端机已经秘密送进伊朗，而一场瘫痪伊朗近半数油电供应的影子战争已经提前在德黑兰引爆。请听报道。
中东局势正进入了高度动荡的倒数阶段，川普总统周四对伊朗哈梅内伊政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一个月内达成协议，否则后果将极其痛苦。与此同时，五角大楼证实，继林肯号航母后，第二支航母打击群布什号正加速驶向中东，美国双航母压境的态势已全面就绪。在军事威慑的背后，美方重大科技渗透计划也曝光。华尔街日报周四披露，为了反制伊朗当局的断网镇压，川普政府已秘密向伊朗境内运送了约6000台星链卫星终端机。这项行动说明了川普总统1月中旬为何对伊朗示威民众喊出了“援助正在路上”的话。如今证实是美国正透过科技设备直接协助伊朗民间突破资讯封锁。预计美国和伊朗下周再度进行谈判，赶在谈判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紧急提前一周访问华盛顿。他在周三与川普总统的会谈中重申，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是以色列生存红线，绝不能被排除在协议之外。随后在周五下午，伊朗境内遭遇大规模网攻，导致全国 40% 的加油站与电网陷入了瘫痪，直接重击其社会运行命脉。外界解读，这有可能是内塔尼亚胡与川普会面后由以色列发动的影子战争预热打击。另一边，伊朗方面在外部高压下，伊朗内部正爆发自1979年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内讧。根据情报显示，负责国土防御的正规军与效忠哈梅内伊神权的精锐革命卫队出现了明显裂痕，许多正规军官兵对于革命卫队暴力镇压平民，造成超过至少7000人的死亡行为感到极度不满，甚至传出有正规军将领私下施压德黑兰高层，要求在导弹议题上让步，以避免美军轰炸。为此，革命卫队已在德黑兰街道增设检查哨，并对正规军营地加强监控。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革命卫队已开始将核心导弹资产撤入地下掩体，伊朗领导层也被传出已离开首都避难，显示内部的互信已降到冰点。临近的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则陷入了微妙的外交博弈，沙特一方面向美方私下表态支持打击，另一方面王储萨勒曼却也透过秘密管道向伊朗承诺，不允许美军利用沙国领空攻击，以换取伊朗代理人承诺不袭击沙国石油设施。目前，伊朗政权正陷于国内资金外逃、军队分裂以及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压力的三重打击。这一个月内的生死限期，究竟是等来和平协议，还是点燃新一轮的中东大火？全世界都在看。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智库报告，中共统战组织超过2000，美国、加拿大成为重点目标。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2月1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川普总统推翻奥巴马温室气体规定，降低买车成本；
五角大楼和农业部联手保护农地，防止中资渗透；
北约防长会议召开， 启动北极哨兵行动。
紧张关系升高，日本扣押一艘中国渔船并逮捕船长。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四，川普总统和环境保护署署长李修顿共同宣布废除2009年奥巴马时期对尾气排放的过度监管规定，这是川普政府放松管制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李修顿说，这将降低美国家庭的购车成本。川普说，原本的尾气排放标准对汽车制造业来说是一场灾难，我们还撤销了拜登的排放豁免。这项豁免允许加州监管全美国的汽车排放。环保署长李修顿说，这将降低美国家庭的购车成本，废除奥巴马时期的碳排放认定，将让每一辆美国新车制造成本减少$2400，为纳税人节省$1.3万亿。这是史上最重大的放松管制措施。他特别吐槽，促使汽车在停车时自动熄火，踩油门时又重新启动的规定。环保组织对川普的这一决定持反对态度，但川普认为汽车尾气导致气候变迁等的说法是骗局。川普说，该骗局是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之一，可能比俄罗斯、俄国通俄门的骗局更大。
战争部和农业部周三正式签署长达7年的合作备忘录，宣布将共同保护美国农地和农业资源免受外国威胁。其中，政府将特别监控军事基地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周边土地的所有权，防范潜在的国安风险。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强调，这项合作将强化军队的战备状态。他说，我们并不是在处理假设性的问题，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必须被彻底排除。农业部长罗林斯说，光是中国就拥有26.5万英亩的美国农业用地，这暴露出美国食品和农业供应链中的战略脆弱性。农业部指出，外国实体收购美国农地的趋势已经引发政府的高度关切，特别是针对临近敏感军事设施的土地收购。白宫贸易高级顾问纳瓦罗曾经指出，除了大片土地被收购，美国的大型肉品公司史密斯菲尔德和种子巨头公司先正达都已经落入中共国有企业手中。此外，这个行政动作也获得国会议员的支持。
周四，北约防长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北约秘书长吕特致开幕词，强调北约在北极的新任务旨在对抗俄罗斯和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活动。吕特在前一天启动了北极哨兵行动。北极哨兵行动整合32个盟国作战战略。吕特说，启动该任务是因为俄罗斯军事活动日益频繁，以及中共对北极地区的野心。北极哨兵行动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直接规划执行，主要承担前沿警戒任务，及早发现逼近北极空域的导弹、战略航空器等潜在威胁。美国战争部副部长科尔比代替战争部长出席周四的会议。科尔比在会前说，北约是一个专注于防御和威慑的重要联盟，打造一个基于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的北约 3.0 版本，真正回归北约最初的宗旨。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说，英国将在北极哨兵行动中发挥核心作用，加强该地区的安全。
在中日关系紧张之际，周五消息，日本当局扣押了一艘中国渔船并逮捕船长。日本共同社透露，日本渔业厅表示，这艘渔船在日本长崎县外海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无视停船命令而遭到扣押。声明中显示，中国船长接到渔业检查员的停船检查命令，但他们没有配合并逃离现场，因此船长被逮捕。这是自2022年以来日本渔业厅首次扣押中国渔船。去年11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说，如果台湾有事，有可能触发和平安全法治中的存亡危机事态，日本可依此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个声明激怒了中方。此后，中共接连采取报复行动，并展开了3个多月的外交论战和涉及出口限制的贸易对抗。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智库报告， 中共统战组织超过2000，美国和加拿大成重点目标。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香港零一报道，中国字节跳动推出的 AI 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2.0 自2月份上线以来迅速引发关注。这个模型能在60秒内生成带原声音轨的多镜头视频，大幅降低创作门槛，逼真效果也在海外舆论场掀起争议。中国自媒体影视飓风的创办人潘天红在 YouTube 分享体验后感到恐怖，发现上传照片后生成的视频竟然自动配上了他的声音，而且画面呈现公司大楼的实景，但他并没有透露他的身份资料，显示 AI 可未经授权模拟个人和环境。他警告，当 AI 能100%模拟一个人，他的家人如何分辨真假？此事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网友认为AI 突破背后的最大挑战是道德和侵权。有人留言说，世界上最强医学跟 AI 未来绝对是在中国，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道德限制器。我马上了解这件事情恐怖的地方，任何人被消失之后都可以用这个方式蒙骗大众。
威某在美国推进无人驾驶计程车业务，但是如果乘客下车没有关车门，车辆将无法继续行驶。为此，威某周四证实，在亚特兰大和 DoorDash 合作试点，向送餐员支付报酬，协助关门。Reddit 上有用户帖文显示，有司机因为帮助关门获得$11.25。双方称此举是增加送餐员收入的灵活方式，未来车型将配备自动关门功能。此前，威某还通过道路救援平台 Honk 付费处理类似问题，在洛杉矶单次最高$24。尽管威某估值达到$1260亿，但他所属的 Alphabet 其他投资部门去年仍然亏损$75亿。
欧洲重型运载火箭阿利安6型2月12号从法属圭亚那库鲁发射升空，成功把32颗亚马逊低轨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创下单次搭载数量最多而且全部成功入轨的记录。这也是亚马逊低轨卫星计划首次使用阿利安6型执行任务。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是欧洲的成功。本次任务采用4具外挂助推器配置，提升运载能力。亚马逊低轨卫星网络已经部署了175颗卫星，目标扩展到3200颗。竞争对手 SpaceX 的星链则已经部署了将近9400颗。阿利安太空公司表示，阿利安6型是欧洲确保太空主权的重要工具，未来也将服务欧盟多轨道星群计划。尽管象征欧洲航太自主，但目前的主要商业支撑来自亚马逊。业内指出，如果没有亚马逊等公司的订单，阿利安6型短期内难以实现年发射10次的目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知名智库詹姆士敦基金会周三发布最新报告说，中共通过全球超过2000个统战相关的组织，在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等国以非武力的方式输出中共的影响力和意识形态。请听报道。
周三，詹姆士敦基金会在渥太华记者会发表报告指出，中共正在利用庞大的全球网络对美国等民主国家不断施加政治影响。报告梳理了与中共统战部相关的2000多个组织，中共统战部主要负责对内外政治联络，通过建立关系进行渗透，来扩大中共的政治影响。该基金会中国议题研究员于雪莉说，中共利用这一体系来塑造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以服务其目标，成为全球主导力量，并推动吞并台湾等主张。报告指出，这些组织表面上看起来合法，如所谓的文化团体、商业和贸易协会、 专业协会、学校或中文媒体，但背后往往隐藏着许多不易察觉的活动，甚至乍看没什么问题。于雪莉表示，统战部的许多工作都是通过非正式关系进行的，例如私人交情、赴华邀请、荣誉头衔和特权礼遇等。报告指出，中共的统战渗透不仅仅在美国，在七大民主国家也同样活跃。前加拿大陆军中将 Christopher Curtis 说，这些有影响力网络与其他国家安全威胁相交，形成一个复合的威胁环境，而且许多海外华人成为中共统战的受害者。于雪莉说，中共有意以宣传、情感诉求、身份讯息乃至强制手段针对华裔人士，而许多参与者并不了解整个系统如何运作。报告指出，中共常透过日常合法行为进行统战，表面看似正常，却暗中施加政治影响，引导舆论，还招募人才，甚至动员选民。报告特别指出，加拿大因制度健全、民间活跃及华人社区庞大，成为中共的统战重点。境内至少有575个相关组织，人均数量比美国、德国、英国还高，但这只是冰山一角。他们建议提高透明度，加强公众与政策制定者教育，并建立外国影响力登记制度。研究人员表示，认清中共的网络渗透是保护社会免受外国势力影响的关键一步。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家住 San Jose 的徐女士把家里的一辆 Toyota Corolla 捐给了希望之声。
这辆陪伴了全家人20多年的老车，承载着一段关于成长的回忆。当年它是徐女士送给女儿的礼物，如今女儿已经大学毕业，步入职场，靠自己的努力买了新车，这辆功成身退的小车便闲置下来了。看着家里变得拥挤的车位，徐女士想，与其让车子蒙尘，不如给他找个更有意义的归宿。
徐女士是希望之声电台十几年的忠实粉丝了。我们的播出时段从原来的每天6小时扩展到了现在的每天14个小时。看到曾经占据同一频段的中共代理人电台撤离，徐女士感到很欣慰。
哎呀，那种我知道的，他们那种就是大外宣了啦，一天到晚讲那些奇奇怪怪不符合事实的东西，乱讲，我就从来不要听他，我都把那个收音机关掉了，现在又重新在上班的时候就把它开开来了。反正现在好处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上班，你们的电台都在。
对于徐女士来说，希望之声电台的主持人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者，更像是相伴多年的老朋友。他说，
我很喜欢唐韵的节目，因为有一次是有关于一个什么 seminar， 然后唐韵就去，我见到他本人过，哦，他声音好好听，我很喜欢唐韵的。然后我也喜欢新田啊什么，我也见到过新田，我都很喜欢他们，就是你们的播音员主持人我都很喜欢，我觉得都是讲得很好，像方伟的节目啊什么我都很喜欢。
正是这份跨越10多年的喜爱和信任，让徐女士在处理旧车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希望之声。感谢徐女士的温情支持，把这份从母亲送给女儿的爱转为支持公共媒体的心意，这也是对我们希望之声所有工作人员最诚挚的鼓励。
感谢徐女士让我们的声音在弯曲的公路上随着滚滚车轮继续传向更远的地方。希望之声捐车二手车热线是855-578-0088，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周末愉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